喂，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这个师伯经的讲解。今天我们从六二，在黑夜与时进入那作为众行之行的黑。六三，如果没有无月的雨夜，那么闭起双眼，看你眼前的那一片黑。然后张开双眼，看到那片黑，如此则缺陷从此消失。这两个冥想，六二跟六三的冥想，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属于相当高级的一个冥想。六二是为六三做准备的。我们先来看六二的这个冥想，一般人都是会比较倾向于。惊艳阳光，惊艳太阳，惊艳美丽的事物啊，美好的画面。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惊艳一个黑夜的雨夜，一个纯然的黑色。有人曾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门窗全部拉黑，进入一个彻底黑暗的环境吗？有人曾经这样做过吗？而且这个彻底黑暗的环境必须维持7天以上，这个方法被密宗使用过，而且作为顶级的一个冥想方式，必须由大活佛、由成道者在关外护关，而那个关中的人只需要在关里面，在黑屋子里待7天，7日7夜。没有任何光线，什么都没有。你的眼睛看出去，必须做到连你的手都看不见，如此黑的程度，必须进入一个彻彻底底的黑暗。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密宗把它作为最顶级的一个修炼方式？它听上去很恐怖，这个修炼方式听上去很恐怖，为什么它反而变成了最顶级的？密宗把它叫做7日成佛法，快速成佛法。认为，如果你在能在黑暗中间待7天，你将很快的能够证悟本性。为什么？因为那个外在的黑暗，其实就代表着你潜意识的黑暗。当你睁开双眼，跟闭上双眼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你就被逼着不得不面对你的潜意识，因为你现在你睁开双眼也是黑暗。闭上双眼也是黑暗，这黑暗是什么？这黑暗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密宗里这个叫闭黑关，黑关完全黑的关。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果你在黑关里面不产生任何恐惧，坦然放松的，因为你心里知道门外面有上师，有成就者在护卫着你，你只要放心的在关里面静坐就可以了。但是当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恐惧的情况下，你在黑暗里一天两天，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也许一两天以后，也许甚至更快的时间内，黑暗当中将出现一些线索。这个不仅仅是在密宗的黑关里面提到过，而且在西方的科学家已经做过完全类似的实验了。曾经有西方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他把一个人完全抛进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光线的房间，他的这个给予的外在条件更严格，他连声音都没有。如果没有声音，那是更好的，一个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光线、黑暗房间，让他待2个钟头，只有2个钟头，有很多志愿者报名参加。他们测试了很多人，40-50个人，结果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非常神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些被测者在2个钟头以后，都反映说，半个钟头以后，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以后，他开始发现背后或者前面似乎站着一个人，虽然他根本看不见，完全漆黑的情况下。他冥冥当中感觉到周围有一个人存在，而且这个人显然是没有身体的， 这个听上去好像很吓人，见鬼了。但是他仅仅待了2个钟头，他在2个钟头内，说明他的潜意识已经毫无阻碍的在黑暗中向他渐渐的展现出来。你的潜意识喜欢黑暗，就在黑暗当中，你的潜意识才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放松。只有在完全的黑暗当中，那个黑暗最好能够模拟到你在睡眠当中的黑暗，完全放松的黑暗，没有任何紧张的，没有外界的光线，没有外界的声音的黑暗。如果是这样的黑暗，是最合适的，最合适让你潜意识释放出来的一个黑暗。我们在梦中，我们会经历一个无梦的片刻，这个无梦的片刻就是一个完全放松的彻底黑暗空间，而潜意识。深层的潜意识，当他经过这个完全无梦的黑暗空间以后，他开始变得松弛下来，他向你关紧的紧锁的大门开始渐渐打开。所以我们往往在一个无梦黑暗的片刻以后，我们西医里面研究睡眠的这个科学提到过，在无梦的睡眠以后，就会有一个做梦期。这意味着你的潜意识大门就打开了，他开始释放他的画面，释放他的这个梦境，释放他的各种各样的图像、声音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梦。但是做梦，如果你在清醒的环境下，给予同样条件的黑暗，无声的黑暗，没有任何外在声音的黑暗，那些被测者，那些40-50个人，他们一样看到潜意识。开始渐渐释放了。有的被测者甚至在2个小时内看到清晰的人影，不仅仅感觉好像有人，而是真的看到一个人影。有的是看到的是他的亲人，甚至有被测者反映，他甚至感觉到那个亲人在抚摸他的头，并且有语言以心灵传感的方式传递给他。如果你的内心是没有恐惧的，你知道门外面有人在保护着你，你知道这仅仅是个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潜意识就会释放一些安慰的梦境、善的梦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黑关必须要有人护关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护关本身有什么作用，而是护关在给你一个暗示，告诉你不用害怕，因为你的心里面如果有一丝恐惧。那么，在你黑关里面，你潜意识释放的像是也是恐惧的画面，你有可能会梦到老虎、狮子，梦到真正的魔鬼啊！当然，这个梦到是比梦境更加真实，因为你是醒着的。所以，黑关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告诉你，你是受到保护性力量保护的。门外有大师在保护着你，有无数的力量，神圣的力量，潜在的神圣力量在保护着你。你只有在放松安逸的心情下，你的潜意识将会在你醒着的时候，在那个黑关里面将你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极其奏效啊！所以密宗把认为只需要7天就足够让你。打开那扇门，确实如此，因为你的潜意识不得不释放，在一个安静的黑暗的环境里面，它能关闭多久呢？关闭不了太久了，你相信吗？有人说到，即使唱诵咒语，你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咒语也会给你潜意识一个放松的一个暗示，你再重复一个话，你的潜意识渐渐。类似于感觉到进入了催眠，进入了某种清醒的睡眠，它开始渐渐释放画面。如果给你更严格的黑关的条件，你的潜意识会更加放松它紧闭的大门，它开始释放。而大家知道，你的潜意识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1%，甚至0.1%，而你的潜意识占了99.9%，可想而知。 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打开潜意识大门，他将面对多么巨大的宝库、宝藏。当然，这个宝藏里面也有巨大的垃圾，因为潜意识里面潜藏着你过去无数的积压的东西，啊，无数的怨恨，这个怨恨甚至包括前世的，它不仅仅是这一世累积下来，甚至前世的一些情绪都会爆发出来。而且当你在黑观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以情绪的方式爆发，他们更倾向于画面跟声音的方式。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经验过，大家可能只在梦中经验过那个梦的现象。所以你想经验在清醒的时候爆发潜意识，你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师傅在你旁边，否则你不要轻易的去做，它是有危险的。一个能够快速产生效应的事情，也意味着它有巨大的危险。没有保护力量的话，请你不要这样做，啊，它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一旦你的潜意识爆发出来的是无数的怨恨，无数积压的情绪，那个闸门你将收不住，所以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必须有一个保护性的力量。当有保护性力量存在，你内在潜意识受到的暗示就是一个安慰，一个安全感，所以它释放的东西将是正向化的，你将面对所有正向的东西，并且超越它们。所以湿婆经的62是一个非常深的冥想。道家，我们道家的老子曾经提到过，所有的颜色里面以黑为正色，黑色是所有颜色里真正的正色。为什么？黑色实际上是所有颜色的综合。大家如果小时候玩过水彩画，你把所有的颜料都往里调的话，很快它就会变成黑的。黑色实际上并不是贫乏，而是最终的完整。对老子说，黑色是真正的正色，黑色代表着你灵魂深处的颜色。当然，你灵魂深处除了黑色以外，有一个相对立的另一面，黑色的对立面就是白色，也就是无限的光。对，无限的黑暗跟无限的光，实际上是合一的，是同一件事。当你惊艳到无限的黑暗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将惊艳到无限的光，这是同一件事。所以在印度教里面有一个深井冥想法，这个冥想法也被认为是极具力量的一个冥想法。它让你闭上双眼，深深的放松，然后感觉你面前有一口无底的深井，没有底，完全没有底。突然间你纵身跳下去。越落越深，完全没有底。你知道，你永远也掉不到那个底，因为它没有底。随着你往下掉的时候，你就觉得越来越黑暗，非常黑暗。但是你不要害怕，它的关键是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你尽情的往下掉，掉入这个黑暗当中。当你能够在掉入黑暗当中保持放松，没有恐惧的时候，原来一开始一丝恐惧的心，开始渐渐的松弛下来。这个时候，你反而会觉得那个黑暗如此的温暖，啊，越陷越深的时候，反而感受到一种黑暗的温暖，因为那个温暖是你最熟悉的，就是在你无梦睡眠当中的温暖，它实际上是用这个技巧，让你掉进你的无梦的睡眠，以清醒的方式掉进去。如果你能以清醒的方式掉进你的潜意识深处那个无梦的睡眠，那恭喜你，意味着你已经来到潜意识的大门口，你将打开那扇大门。一个人如果有意识的打开了潜意识大门，他将获得真正内在无尽的宝藏，所有的力量都在潜意识里。近代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成就者，叫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台湾的领导人好像是蒋经国曾经去拜见他，就问他，到底最终的那个力量来自于哪里？广清老和尚回答他，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禅定。当然，他讲的这个禅定这个词是非常宗教化的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你在禅定里面，你走进的实际上就是潜意识， 你在禅定中间，你的感官，对外的感官全部关闭了，你以清醒的方式进入了内在的黑暗，那是你的家，那是你灵魂的源头，而那个源头是最重的力量。62的这个冥想非常非常深啊，所以很少有人去做这个62的冥想，因为它太难了，太深了，它是如此深的一个冥想。63的更深了大家甚至没有想到63说，你闭起双眼，看到眼前的一片黑暗，接着你张开双眼，把那个黑暗甩出来。拽到你睁开双眼的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几乎无人能够达到，它是更进阶的冥想。但是近代曾经有人把63的冥想系统化，这个人就是日本的气田真，也就是右脑开发法的这个创始人，他创造了一套在你清醒的时候能够打开潜意识大门的一系列的进阶方式，这个方式实际上跟63告诉你的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63跨度太大，它要你闭上眼睛看到一片黑暗，然后睁开眼睛立刻把这个黑暗甩到现实世界里来，这个对于一般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却有进阶的方式。气田真发明了一些进阶的方式，怎么进阶的方式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看一个光源，一个圆形的光源，盯着它看，然后迅速闭眼，你会在你的眼前看到一个残影。这个残影实际上是视神经受到光刺激以后残留下来的影像，而且这个残影往往是真实看到东西影像的反面。什么叫反面呢？你如果看到一个光源是亮的，你看到的残影就是黑的，一个黑影。如果你看到东西，比如说你在这个在密宗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修炼方法，叫月轮观，他们画一个黑色的月亮，不是白的月亮，黑的月亮，完全漆黑的月亮，盯着这个漆黑的月亮看，然后闭眼，你会在你的眼前看到一个白月亮，很亮，白的月亮。而这个白的月亮，由于它是亮的，白的。它将渐渐激发你内在的屏幕，内在的视觉。气田真也发明了完全一样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其实这个方式在密宗20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气田真就发明了一些图片法，就是各种颜色的图片，比如说绿的。你如果拿一个绿的方块的卡片盯着看，然后闭眼。你的眼前会出现一个红颜色形状一样的卡片，它的颜色正好是绿颜色的对立面。如果你看一个白色的卡片，闭眼，你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卡片。这个是第一步，这个是右脑开发法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一个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卡片，看久了，出现一个闭眼出现一个黑色的卡片，黑的。方块型的，不过第一步一般人都能够实现，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第二步有点困难，你要在闭上眼睛看到的黑色卡片还存在的情况下，用你的想象力把它瞬间变成白的，变成你肉眼看见的那个白色卡片，瞬间一秒钟。有些人倒不过来但是这个是实际上。你回家可以做实验，它实际上是可以倒得过来的。但这个倒过来是用什么东西倒过来呢？是用你的右脑。你看到的残影实际上是左脑的残影，看到一个黑色的残影，你用你的右脑想象力，立刻把它翻过来，翻成白的。这个意味着你在激发你的右脑，也就是激发凯西讲到的第三只眼的功能。凯西曾经提到过，你的第三只眼实际上是想象跟创造的中心，它的创造来自于它的想象。你的松果体实际上是想象力的中心。如果你看到一个黑色的残影，你立刻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白的。如果你的想象力够强壮，你就可以立刻把那张黑的牌翻过来，翻成白的。一旦你翻成白的，你的第二步就实现了。第二步就实现了。第三步就是 不需要通过看现实当中的白卡片了。你没有这张白卡片，你随时随地闭眼都能够再一次把这张白卡片甩在眼前，甩出来，用你的想象力甩出来。当你能够用想象力甩出这张白卡片的时候，意味着你右脑的视觉这个想象的视觉化功能已经开始启动了。你的右脑有这种把想法视觉化的这种能力的，你只是没有去用它。你如果经常锻炼、经常训练，这种视觉化的这种想象力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你真的可以在闭上眼的情况下，视觉化的看到一个白卡片。啊，当这个能力变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娴熟，你甚至能够把这张白卡片用想象力变成圆的。变成方的，变成三角的，变成五角星，随你变，因为它的确就是你想象力创造的，你愿意变成任何形状都可以。这个是第四步，你开始主动的用想象力改变它的形状。啊，这个是七天真的右脑开发法里面的描述的这个一些方式，它这个方式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成功的，当你能够用你的右脑想象力，视觉化的让卡片变形、变形状，更深一步，你可以让这个白卡片上出现你想要的字，你想要一个圆圈在里面出现，它就会出现一个圆圈；你想要一个中文的一个某个字啊，文化的文，出现一个文化的文，它就会出现一个文化的文，啊，出现一个人字。啊，出现一个王字，它都会出现，因为意味着你已经在清醒的状态下创造可视觉化的梦境。你的右脑是创造梦的专家，它有这个功能，只不过它平时右脑的潜意识只在你睡着以后才展现出它的创造力，但是你现在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展现同样的创造力。你在开发你的右脑，如果你这一些啊，在白卡片在闭眼的情况下能够看见白卡片，在白卡片上能够产生你想象要的这些汉字、文字、画面，甚至，那么你渐渐的能够在睁眼的情况下一样看到它，这就是我们六三讲的。所以六三实际上是一个跨越，中间缺少了很多进阶性的这个步伐。我们七天真跟密宗的方式填补了这个空当，它告诉了你一些进阶的方式，否则你无法睁眼就看到这个黑暗。啊，这个黑暗实际上来自于你右脑的创造，它可以在大白天睁眼的情况下看到一片漆黑，你的右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这听上去好像太传奇了啊，但确实是这样，你的右脑有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往往是临终的一些人啊？我们大家有家人，有亲戚朋友临终，如果你去看护过他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些临终的人往往会说胡话，而且他们说胡话并不是睡着以后，是清醒的时候，他们突然跟你说：“哦，房间里来人了啊，你好，你好啊，医生你来了，怎么怎么”，但是房间里根本没有进来任何人，他却看到有很多人来。而他是醒着的，你一定认为你这个亲人已经神志模这个糊涂了啊！但是他明明是睁着眼的，他竟然说他看到人了，他看到什么了？大家知道吗？他看到的就是他的潜意识的梦境，因为他一个快要临终的人，他的显意识渐渐在退化，他开始渐渐的。进入他的深层潜意识，所以即使他睁着双眼，他的潜意识也在向他展现，所以他甚至能够看到你看不到的一些人来问候他，这都是潜意识在向他展现画面。啊，人在临终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现象，而你不需要等到临终，你如果在现在就能够打开你的潜意识。你将渐渐的拥有主宰的能力。 整个的禅定，为什么广清老和尚说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定？因为你变得对潜意识、内在潜意识有经验以后，你会发现极大的内在力量的源泉。如果1%的神经系统开发就能够让一个人如此的聪明智慧，那么如果你打开了99%的神经系统，你会拥有多大的智能？啊，这个几乎无法预料，无法预估啊！你如果打开了你内在99%的大门，神经系统的大门，你将获得多大的力量？当然仍然是危险的啊，那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可以渐渐的来。有许多的古老智慧能够指引你方向，佛陀、道家很多古老的东西都能够给予你一些参考，密宗等等。六三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深的冥想方式，它在打开你的潜意识。大家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着进入一两天的黑关，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保护性的力量存在啊，你最好跟一个有力量保护你的人通知他啊，有一个保护性力量，哪怕是远距离的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进入黑关一两天啊，尝试着面对你的黑暗的潜意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六四，在你正有冲动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只知为什么在六二六三以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好像跟前面一点没有关系的一个冥想。其实，我告诉大家，六四的冥想跟六三紧密相关。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示到了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你六三的潜意识释放以后，可能会释放巨大的冲击啊，来自于你前世的怨恨，来自于你深层的压抑，这些冲击可能相当剧烈，在黑关里面。那么六四就告诉你们，你如果一旦在黑关里面，你潜意识爆发了，各种像潮水一般的画面冲出来了，啊，无限的回忆，甚至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了。那是如此大的情绪潮流啊，你甚至无法抗拒它，相当大的冲动。当这些冲动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办？你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会被它卷走，你会痛苦万分。所以，新时代里面甚至近代有一个倾向于错误的一个疗愈方式，叫情绪疗愈。它让你挖掘你深层的情绪，并且爆发出来。啊，随着那个情绪痛哭啊，痛哭流涕啊，打骂。当然，对于病入膏肓的人，也许这样的方式还有点作用，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如果你真的跟着你的爆发的情绪走了，你将无法收场，你将无法收拾，你将变得情绪更加脆弱，你会完全被这个情绪带着走。所以在黑关里面，当你爆发了这些东西，爆发了无尽的画面啊，深深的忧伤，无限的仇恨，这都有可能来自前世。你也许前世是被人杀害的，你有那么深的怨恨，所有这一切都会再从潜意识出来，而且他们出来的可能性比善的画面出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个人总是先爆发丑陋的恶的画面，当这些恶的被释放干净，才会出现善的。所以，当这些要释放的东西、这些负担、这些累累重担开始爆发的时候，你不应该像新时代那样卷进去，啊，不应该像情绪疗法那样卷进去。相反，在密宗的黑板里面告诉你，你应该保持超然。止之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停止它，而是让它展现，让它像放电影一样流过去。但是你却是一个在岸边观看的人，超然的人。如果你能够面对巨大的情绪冲击，保持超然，你的功夫就真的出来了。它是一种真功夫啊！我们大家往往在强烈的情绪冲击下无法自控，这是一般人的常态。 有人骂你了，哪怕不是当面骂你，你背后听到他骂你了，你都会生气，都会冲动，恨不得去还手。如此小的刺激，你都恨不得要去还手。你累积了无数次的潜意识的压抑，展现的时候，那个冲击要大得多，成千上万倍的大。如此大的冲击下，你能够保持超然的话，是极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所以甚至有时候在避黑关的人，要凭借咒语，非但要凭借神圣力量，甚至要凭借咒语，并不是说那个咒语本身有多少神秘在里面，而是你要让你的心束缚在那个咒语上，啊，以使他们有一个支撑点，有一个把手，有一个可抓住的地方，否则你就会被那些情绪带过去了，给你一个能够抓紧的地方，一个让你感觉到安慰跟依靠的神圣的名字，观世音菩萨、耶稣、主都可以。这个名字尤其在黑关里面要反复的念诵，强烈的念诵，以让你再一次回到你的中心，没有被你潜意识释放的情绪冲击掉。所以六四是紧接着六三而来的。啊，是相当的重要。就耶稣在圣经里面曾经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转过去给他打。有人认为这个简直太傻了，或者这个无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他并不是说你非要转过脸去让人把右脸再打一耳光，好像这完全没有必要。这的确是没有必要的。耶稣的那个话，并不是说让你两个脸颊都要打满，根本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而那个意思实际上在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他的冲击而生气，你仍然保持完全的平静。如果他要再打你，你甚至可以主动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因为你是超然，你保持着内在的超然。他甚至打耳光，扇你耳光。你都没有被他带动，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一个勇者，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面讲，真正的勇者能够赤膊上阵而不怒，啊，双方能够衣服脱了打架对打，但是不怒，心里面不怒，啊，外面好像还在对打，里面完全不怒，啊，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超然者，就是一个勇者。大家有没有看过庄子？庄子在《内外篇》里面有一个寓言啊，这个寓言讲得非常好。他说有一个斗鸡的人啊，非常擅长于训练斗鸡，他可以把普通的鸡训练成一个斗鸡啊。一开始他看到这只斗鸡啊，气宇轩昂啊，好像傲视群雄一样，他觉得啊不行不行，还要再训练。又过了一个星期，这个鸡啊，没有那么气宇轩昂了，但是目光里面仍然有一种凶相。结果这个训练鸡的人说：“不行不行，还要再过一个星期。”又再过了一个星期，这个鸡眼睛里面没有凶相了，但是发出的鸡鸣声好像还有点要像压倒他人的这种倾向，鸡叫里面好像还有点骄傲。有点骄傲的形象，这个斗鸡人说不行不行，还要过一个星期。最后一个月以后，这个鸡变得无论别人如何挑衅，别的鸡如何在他面前叫啊跳啊，他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既不怒也不争啊，呆若木鸡。这个时候，这个训鸡人说可以了，这只鸡是真正的无法战胜的鸡啊，战斗鸡。所以，当你能够变得完全如如不动的时候，即使外在再强大的冲击，你都如如不动，你的内在就成熟了。内在并不是靠战胜别人而成熟，任何一个人的内在都是靠战胜自己而成熟，战胜自己的冲动啊！你要真正的变成战斗机，否则你是不行的，你一定会失败，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强壮， 啊，无论你多么的强壮，总有人比你更强壮，你一定会失败。六五，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怎么样归于中心呢？Shiva 告诉了你一个跟密宗提供的同样的方式，将你的精神集中于啊或者嗯的声音的当中。啊是声音的第一个音，起步音啊。当这个啊向下拖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高点，那个高点就是最终的第七个脉轮的声音。大家可以看凯西的那篇文章，你的七个脉轮其实际上是有七个声音的，最低的一个声音就是啊，整个七个声音是啊 a e i o u。嗯，所以第七个脉轮的声音是嗯的声音，是非常深的、隆隆的嗯的声音。所以当你集中于最终的这个脉轮嗯的声音，第七个脉轮嗯的声音的时候，你将归于中心，你将拥有超然的能力，你将拥有如如不动的能力。对 Shiva 讲，宇宙的声音，上帝的声音。那个最终的声音就是嗯，就是最终嗯的声音。嗡实际上是啊、呜、嗯三个音联合并在一起的声音。为什么要合并？嗡意味着联合了你第一个脉轮到第七个脉轮所有的声音。所以你可以念嗡，当你念嗡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把所有七个脉轮连贯起来了。啊，因为七个脉轮自下至上就是 R A E I O U，嗯，所以你可以念嗡啊，嗡是宇宙的元音，代表七个脉轮。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念嗡，或者你只念里面最终的第七个脉轮，象征第七个脉轮的这个音，嗯，即使你这样念，你似乎有一种感觉，这个声音好像是个头，但不是尾。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念一个咒语或者一个声音的时候，你总是感觉最令人陶醉的是尾巴，而不是头。就好像一个音乐，最陶醉的是音乐的尾巴，高潮。我们刚开始放这个等待音乐的时候，诗经，你总是会在余音缭绕的时候感觉到欣赏，并不是在音乐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所以66告诉你为什么。默读一个以啊为字尾的单词，比如说你念 Shiva，Shiva 到最后这个拖音就是一个类似于啊的声音 Shiva，或者默读一个以呵为字尾的单词 Buddha，佛陀 Buddha，最后这个拖音就是呵啊，轻微的呵。最后，你会随着这个拖音融入于无形，融入于空无，因为即使一个声音，仍然是空无的起点，而不是空无的终点。空无没有终点，你会随着这个拖音，完全的融化到那个空无当中，没有终点的融化，完全没有终点的消失在那个拖音里面，所以自动自发的。自然的变在其中了，融化在其中。所以他告诉你，你真正的念咒语，你要找到咒语的高潮啊！大家明白吗？你念咒语不仅仅是要反复的几百、几千、几百万遍的重复这个咒语，你要渐渐的找到那个咒语的高潮。所以很奇怪的是，一个有驰名成就的人，什么叫驰名成就？就是念咒成就，念这个。明咒得到成就的人，你会发现他有两种倾向，有两种类型的持名成就者。第一种持名成就者，他这个咒语念到后来念得越来越快，快到后来一个长咒几乎变成一个听上去像短咒一样，而那个短咒听上去几乎就变成了一个拖音，也就是整个一个长咒到后来念得飞快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拖音。比如说，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如果念得特别快的时候，到后来就变成个嗡的声音。 任何一个长咒，如果念得足够快，都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嗡的声音。你开始融入了源头了。还有一种持名成就者，这种持名成就者倾向于禅定。他比如说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他越念越念，念到后来就变成金刚词。什么叫金刚词？我们开始用嘴巴出声音念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但是越念越后，这声音越来越小，就变成在闭上嘴，在舌头里面念，最后是喉咙声带里面念，最后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在心里面念，最后那心里面的声音也变成越念越慢，越念越慢。以至于最后在你的心里面就变成一个深深的嗡的音，所以最后任何一个咒语，无论是以快的方式变成一个嗡的音，还是以慢的方式变成一个嗡的音，它都会回到这个自然的嗡里面去。所以六字大明咒到后来念到后来就变成嗡嘛就变成一个自然的嗡的发音。如果你念咒，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西藏的这个？我这个百度云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西藏念咒的音频，你给大家找一下。这个西呃，我来找一下啊。这个西藏念咒的音频，大家可以听一听。你会发现到后来这个声音都是隆隆的声音，而且听上去很好听。为什么是隆隆的声音？隆隆的意味着他的声音频率在向第七个脉轮中心靠拢。哎，对的对的，圣咏大师，对的对的，就是这个，他在向第七个中心靠拢。当你的咒语在向第七个中心靠拢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变得隆隆的声音，这样，好像是鼻音一样，啊，它非常深厚、浑厚有力。你如果念咒，念的到后来变成像这样，浑厚有力的话，你的咒语将很感应，啊，因为你在靠近第七个中心，而第七个中心就是上帝的宝，源头，上帝的宝座，哎，17世大宝法王的声音也是很隆隆的声音，啊，非常深沉饱满，所以大家念咒后到后来就要开始要学会向更高的中心靠拢啊。变得隆隆要变得往上升啊！你的咒语要变得那个声音向上升，变得隆隆的。当你的声音变得隆隆的，六七就来了啊，自动来了。所以这些经文是实际上是有连贯性的，你将感觉到自己弥漫远近十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的声音变成隆隆的，突然这个声音就变得弥漫远近十方了，它就好像是低频的啊，就好像是音响的这种低频声音啊，很有穿透力。即使再远的地方，你很小的一个隆隆声，再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所以这些经文都是连贯的，你感觉自己开始弥漫远近十方。以前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小和尚念经，在山顶上。一边敲木鱼一边念经，念得很好。他可能念了2个钟头的经，念到后来这个声音变得相当的连贯，因为经文很熟了，他几乎用不着看这个字，就可以咕噜咕噜咕噜念。念到后来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隆隆，越来越隆。结果以至于山底下的师兄说："昨天晚上你念经的声音怎么这么响啊？"他在山顶上念，山底下都听到了，因为他声音变得很。像打雷一样很浑厚，啊，声音开始弥漫的越来越远，所以大家要学会这个念咒的方法，要慢慢的把你的念咒啊变成一个隆隆的震动整个身体的这么一个效果。你如果以你的第七个中心来念六字大明咒，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就开始震动了，啊，发自内在的震动，它是从里面开始震的，所以这个声音从内到外，你是不是能够感觉到它那种震动穿透了你的皮肤，甚至弥漫远方， 或者你念莲花生起龙，嗡阿吽班扎古呗，嗡阿吽班扎古呗，嗡阿吽班扎古呗嘛悉地哄，嗡阿吽班扎古呗嘛悉地哄，嗡阿吽班扎古呗嘛悉地哄，这种声音都能够让你内外感觉到震动，会很舒服，非常舒服啊！它几乎是一个用声音按摩全身的运动，你甚至会觉得很快就热了。你如果隆隆的念，嗡嘛隆嘛隆嘛，那声音很快就热了。全身都热，它这个效果几乎跟站桩一样快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去念念咒，它这个效应来得特别快。那么这个里面六八就要来了，如果你念咒能够隆隆的声，能够让整个身体震动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身体充满甘露啊，你身体似乎是充满能量了已经，这种震动啊，似乎让你的身体感觉到能量饱满。如果你的内在能量是饱满的，你的身体自然就有一种被甘露充满的一种感觉。当一根针刺穿某一部分，而后缓缓地进入那个刺穿当中，当你身体是饱满的，这个时候有一个针刺穿了你身体某一个部分，丹田，比如说有一根针刺穿了你的丹田。你将会随着这个刺穿，不是向外走，而是向内走。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如果拿一根针刺你的这个丹田的中心，你会发现那个刺痛不是向外走的，它不可能向外走，它永远是向内走。哦，你跟着这个刺痛开始向内延伸了，但是你却是超然的观看者，你跟着这个刺痛向内延伸到最深处。你隆隆的声音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任何的阻碍，而那个刺穿，让你隆隆的声音更加的向内了。这个是一个辅助性的方式。好，我们今天的西瓦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是以太冥想时间，大家认真的做以太冥想。接下来，大家其实可以这样的，大家可以在以太冥想当中反复的隆隆的念诵六字大明咒。你一开始可以以出声的方式念，啊，声音尽可能的以第七个中心隆隆的声音这样念诵。渐渐的，这个声音会向内浓缩。啊，你整个身体都会被震动到，以至于这个声音越来越深，你声音可以用不着越发越大，而是越发越小，越来越向内。如果你能够坚持10分钟，你会发现浑身发热，啊，浑身发热，它这个效果相当的强烈。如果你是天主教徒，我们这里面也有天主教徒，那么你可以念 Jesus，Jesus，Jesus 一样可以念的隆隆。大家西巴经里面提到，最后你形成那个拖音 Jesus，Jesus，Jesus，一样可以让你上升。回教也有阿拉，回教有一个咒语跟我们密宗的咒语完全一样，回教有一个咒语叫嗡。叫 home，非常奇怪。回教有一个中性的咒语，就叫 home，一个字，你可以念 home，这个是回教最核心的一个咒语，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啊，或者你念你熟悉的咒语也可以啊，随便什么咒语，但是你必须以第七个中心来念，第七个中心，记住，你要念以第七个中心来念。如果有人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念阿弥陀佛的梵音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或者你干脆念 Buddha，Buddha，Buddha，Buddha，而这些词，你会发现，你越是以内在的方式去念，它越感染人，它甚至会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念嗡也可以，念嗡，嗡。所以大家可以干脆念"嗡 一次次的念，这个嗡一直拖到它没有，然后再来一个嗡，都可以啊。你要找到你感觉最有感应的咒语啊，并不是说强调大家只念一个，你要找到属于你的咒语，这个很重要。而且你要找到那种令你产生感动的咒语，有感情化的。一个咒语如果让你感觉到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就不行了。你必须找到一个有感情的。啊，你甚至在那个 Buddha 里面，你能够找到一种呼唤的力量，呼唤的感觉，一种呼唤慈母般的感动。Buddha Jesus。怎么都可以，必须要有感情，大家以有感情的方式来念诵咒语，你的咒语才会产生力量，并且你必须让你的感情来到第七个中心，否则不行，否则你将无法直接的与上帝面对面，所以你要带着你的感情，带着你的咒语来到第七个中心。以隆隆的方式来呼唤，这样你就会自动的调动你的昆达里尼，调动你内在的能量，整个身体都会升起来。我们很快的第十一期昆达里尼就要开班，第十一期中脉冥想就要开班，所以大家仔细的现在操练这个以太冥想，以念咒的方式，以这个。有感情的呼唤的方式都可以啊，我们12月2号这个新一期的11期的中脉课程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报名。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念，现在开始以太冥想，你念什么都可以，你哪怕念百佛明经都可以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感应道交，就是古人讲的什么叫感应道交。你以你的感情，在第七个中心连接上了神圣的感情，神圣的中心连接了，这就叫感应道交。你甚至会今天晚上在梦里面做到梦回应，这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现在大家开始。